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是与文化有关的扩散问题。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它从时间发展序列过程之中，经历着文化增值，经历着文化悖论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如果呢，融时间和空间为一体，文化扩散就出现了。它同样呢是导致文化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什么叫做文化扩散呢？指的就是讲作为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特质，也可能叫做文化的一种要素，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这样的一种传递过程。那么文化扩散呢，从意义上来讲，更强调的是在空间上将文化信息如何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样一个意义呢，应该就叫做文化扩散。文化扩散是文化形成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素。那么在这个要素的发展过程之中呢，我们还要强调有几个重要的中介，这几个中介呢，就是人们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之中，首先呢，文化从空间上发生这种扩散过程，它的媒体或者说是媒介是人。那么作为人口来讲呢，充当这样一种传播媒介，于是呢，就有一个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共享性。什么叫做文化共享性？应该说呢，文化共享性呢，它指的是这样一种问题：文化传播的媒介是属于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呢，对于文化的认同是不同的。共享性讲的就是对于某一种文化，它具有一种呢共同的认同这样一种特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举例子，经常我们会讲到80后和90后。事实上呢，80后和90后是相差并不大的两个不同的年龄阶层。为什么谈到80后和90后呢？于是呢，很多80后的，在我眼里看着都是小孩儿。80后的小孩就会说了，90后的小孩怎么怎么样，他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懂了。这个不懂呢，就是一种对于他们所讲究的时尚的不理解，甚至是不认同。那么这种不理解和不认同呢，如果再发展到我这个年龄，那就更是有一种代沟了。于是呢，你们所认同的东西到我们这个年龄层就完全不理解了。于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如果发生这种文化传递，就出现了一种中断。这个中断呢，就是文化传递或者说扩展的过程之中不存在文化的共享。那么我们讲到的呢，文化在传播或者扩散的过程之中，一定有一个前提，是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有了这种共识之后，那么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就开始实现这种文化传播的历程了。那么对于文化传播的方式来讲呢，我们说扩散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这种方式呢，按照它的不同的类型，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的传播方式。一种叫做扩展型的扩散，一种叫做迁移型的扩散。扩展型扩散呢，又可以分成传染型的、等级型的、刺激型的。那么对于这种扩散来讲呢，可以说呢，它是导致一种文化要素从一个空间发展到另外一个空间的基本的方式，就是通过这样两种大的方式而实现的。那么对于扩展型扩散和迁移型的扩散，它们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从这个图上呢，可以发现，这是扩展型扩散在表面上的一种传递方式。 粉颜色所表示的是一种文化信息的初始点，那么蓝颜色所表示的呢，是一种文化信息经过扩散之后它的终结点，也就是最终扩散的目的地，最后的一个地方。那么所有黄颜色呢，是将一个文化信息在扩散的过程之中所经过的中间的这样一系列的空间和地方。于是这种扩散呢，我们说它就具有一种呢，从 A 到 B 一直经过 C 经过 D 最后到 E 的这样一种传递过程。这种传递过程呢，无论我们所说的 ABCDE 是某个区域还是一组人群，都是经过呢在空间上逐层传递，在人群上呢也是逐个逐个进行扩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种扩散方式呢就叫做扩展型的扩散。那么扩展型的扩散呢，它是有特点的，这种特点呢有其呢有利的地方，也有其呢不太好，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呢是属于它的一个劣势。那么这种有利的地方和劣势呢，首先呢是通过扩展型扩散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完成的。这个特点的第一点呢，文化信息从它的原地一直到它的边缘区，也就是最后所扩展的最远的那个区域，是要经过一个时间差的。至于这个时间差呢，是三年、五年、三天、两天，是根据不同的时代，某一个信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停留的时间和扩散的时间是不同的。但是总的来讲，它是具有一个时间差。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时间差，于是扩展型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之中，会使原有的文化信息某一部分会丧失，同时新的信息会增加。对于这个问题呢，以前我们在谈到过文化增值的过程之中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文化增值呢，更多的是强调是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沿着时间序列而出现的变化。那么在空间扩展过程之中也同样存有这样的现象。那么与此同时呢，上面这两部分，第一部分时间差是特点，第二部分新的信息增加旧的信息丧失，它就属于扩展型扩散的一个劣势。在有这个劣势的同时呢，一个优点又出现了。这个优点叫做什么呢？当文化中心，也就是粉颜色的文化原地，出现了新的文化被它取代之后，那么对于原有的旧文化呢，却通过时间差逐层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边缘区却被保留下来了。这是我们从理论和概念上解读扩展型扩散的文化特征。那么对于它具体，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理论问题要进行具体理解，仍然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事例去找到它最后的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了，作为文化的扩散来讲呢，可以说呢，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都可以通过扩展型扩散来实现。下面呢，我们就以物质型的一种文化信息，在扩散的过程之中，看到它呢，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时间发展历程，当从文化的原地发展到文化的边缘区，它如何出现原有的文化信息的丧失，新的文化信息的一种添加过程。那么这一组建筑是什么样的建筑呢？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那么应该说它是助于一种物质文化的一种形式。 这种物质文化的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呢，首先我们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它的发源地呢是发源在呢阿拉伯地区，也就是西亚地带。我们这里呢选择了一个呢西亚地带的一个国家，这就是土耳其。它虽然不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但是距离伊斯兰教发源地的阿拉伯地区是最近的。那么这里所选择的这一个土耳其地区的城市呢，是它最大的城市，叫做伊斯坦布尔。这里面选择的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最大的清真寺，叫做蓝色清真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我们所要讲到的是什么呢？作为清真寺来讲，它是作为伊斯兰教一种物质型的一种表征形式，也就是说呢，做礼拜的一个场所，也是一个宗教设施。对于这样一个宗教设施，它在建筑形式上有什么样的典型特点呢？应该说，伊斯兰教诞生之后，它在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之中呢，可以说呢，和各地当地的这种建筑融合在一起。于是呢，伊斯兰教发源地原有的建筑会有许多特征呢，逐渐消失，而当地文化的建筑特征呢，会添加进来。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标识性的建筑组合之中的一种附件，也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照片之中的这几个尖塔。那么这个尖塔叫做什么呢？可以说呢，不同的地带把它叫做的名字是不同的。有人把它呢称之为呢叫做邦克楼。这个邦克楼呢是一个外来语的一个译音，那么它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呢叫做拜塔，也就是说呢，在伊斯兰教进行礼拜的过程之中，阿訇呢会站在这个拜塔之上，然后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形式向他所有的信徒喊拜，是这样一个功能。那么作为这一组建筑的附件呢，邦克楼是清真寺既具有一种典型性的标志，同时呢又具有一种功能性。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呢，伊斯坦布尔的这组清真寺，它的邦克楼呢是又细又高的这样一组建筑出现在这里。然后呢，当伊斯兰教诞生之后，它的传播路径呢是多元的，其中呢向东方传播是它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说呢，伊斯兰教从西亚，然后沿着整个欧亚大陆传向中国，于是呢在中国的最西端，也就是新疆境内，我们这里选择了一个建筑，这是位于喀什的埃提嘎尔清真寺。那么这个清真寺呢，当这一组文化传入到中国之后，它的建筑呢在沿着西亚进入到中亚之后，于是建筑形式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埃提嘎尔清真寺前面这一座门罩已经具有了一种典型的中亚建筑风格，但是呢没有消失而保留下来的邦克楼仍然存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清真寺两侧的这个邦克楼呢，与呢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的邦克楼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呢主体建筑已经发生了变化，西亚风格转向了中亚风格，这是在新疆的西端喀什的清真寺。然后呢再沿着这条路径一直向东走，我们看到这里呢，这是青海循化。青海循化的这一个清真寺呢，这一个像塔状的，它就是邦克楼。也就是说呢，原来在西亚和中亚地区，这种光滑而且呢挺立的邦克楼，已经这种建筑形式呢逐渐消失，改变成了一种楼阁性的塔。 那么这种楼阁性的塔呢，它具有一种东方建筑的特点，但是呢，在这种东方建筑的顶端，大家注意，这个顶子呢，在建筑上呢，把它叫做一种盔状顶，是这样的一种顶。这种盔状顶呢，它不是中国本土建筑的一种形式，这种屋顶呢，是诞生在呢土耳其一带，是属于西亚地区的一种建筑风格。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循化一带的清真寺班克楼，它是一种中西合璧的一种形式。那么也就是说，原有外来文化的因素保留下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这种楼阁性的塔状建筑出现了，但是它的功能呢，仍然具有，也就是高的为阿訇喊拜而提供了一个场所。我们再从星海呢继续走到了宁夏同心，这是同心的一个大清真寺，非常有名，修建在清朝。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呢，班克楼依然存在，但是类似于西亚和中亚地区的那种很高的那种光塔型的建筑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个就是在大同心的大清真寺的班克楼，它仍然是一种楼阁型的建筑，但是呢，无论从造型到屋顶，都是绝对中国土著的一种建筑形式。这是同心的这样一种班克楼的形式。我们再从同心继续向内地走，这就到达了天津。这是天津的一处清真寺。那么这一处清真寺，我们所见到的这一组建筑是什么呢？是天津清真寺的班克楼，仍然是一种在整个清真寺之中，是整个建筑之中呢，是最高的一组建筑。但是如果我们不指明它原本是于西亚地区的这种光塔型的班克楼，具有同样的功能，是诞生于此，完全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呢，它在整个清真寺之中的这种较高的，或者说最高的这种楼阁型呢，保存了班克楼具有的这种高建筑的特点，但是原有的建筑形式完全消失。那么我们通过伊斯兰教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清真寺作为一种宗教的集合场所，那么它的这种建筑形式的外观，我们可以发现原有文化的保存，就是说班克楼是一种高建筑，立于阿訇喊拜所具有的一种高塔，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保留下来了。但是呢，入乡随俗，随着整个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之中，旧的信息逐渐丧失，新的信息逐渐添加，就形成了这样一系列的文化传播过程。那么这个传播过程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扩展性传播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物质型的扩展性传播的结果。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那么除了这样一种例子。